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月13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印钱生娃，人口学家易富贤称不可能，会有一连串不良后果。
政策其实不可能的，中国政府肯定会鼓励生育，但是应该不会印钱肯定会引发这种恐惧呀，并且会对中国经济市场有冲击呀。对通货膨胀、经济市场冲击的话，会导致失业率，导致经济减速呀，会导致失业率的问题呀。
依法带娃，中国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到国事。
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家长要亲自养育，增强这个亲子陪伴，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就需要政府部门要创造这个家长父母监护人能够亲自养育、亲自陪伴这个孩子的这个环境。
台湾 F-16V 战机失事坠海，飞行员生死未卜。
世界如果开始被压住的情况之下，事实上是不正常的，没有一个飞行员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这个部分还要透过飞机的搜救之后的所得，还有各方面的调查的情况再做确认。
北京冬奥会逼近，中方叫停6个中美航线航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这两天，一篇关于印钱生娃的文章引起关注和热议。中国经济学家任泽平研究团队元月10号发表研究报告称，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是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元，用10年时间，社会可以多生5000万个孩子。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一片质疑声，一方面央行放水2万亿会导致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简单粗暴的发钱并非提升生育率的万能良药。那么作为一名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为什么提出印钱生娃的建议？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易教授您好。
哎，你好你好。哎，
任泽平1月11号发表文章回应印钱生娃，说为什么是印2万亿而不是从财政预算出，因为现在疫情经济下行压力大，土地财政下滑，政府企业和家庭都没钱，所以印钱生娃。您认为通过央行放水确实能鼓励生育吗？
是的，其实不可能的，中国政府肯定会鼓励生育，但是应该不会印钱肯定会引发通货膨胀呀，并且会对中国经济市场有冲击呀。对通货膨胀、经济市场冲击的话，会导致失业率，导致经济减速呀，会导致失业率的问题呀。失业率的话，最大的冲击者就是年轻人，因为这个对这个年轻的企业这个市场的最敏感的就是年轻人。比如说中国这个疫情期间，中国的失业率总体失业率并不是很高，但是中国的青年人失业率很高。如果一旦你导致通过这个老弱啊金融市场来鼓励生育的话，你看起来是给这个育龄妇女发钱，事实上会导致他们失业，那是得不偿偿失。并且他这个计算是完全错误的，他说靠这个2万亿那个10年之后能够出生这个5000万，这怎么可能呀？你这个中国目前真实的出生数字应该是每年800万左右，官方估计可能出生1000万，并且随着这个育龄人口快速减少，以后会即便生育能够稳定的话，以后出生数也会不断下降。你不断下降的话，你现在他说10年要增加这个5000万，每年增加500万，这是怎么可能的呀？说日本鼓励生育是那么成功，它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也就是生育率提高不到两个点，就是不到零点二，就是中国微服先老，中国的财经资源各方面这个例子吧，肯定就不如日本。所以中国是如果光是通过这个财经鼓励的话，你即便能够达到日本那么慷慨的程度，那生育率能够提高0.2就不错了。那么就是10年多出生1000万就不错了。他说能够出生5000万，怎么可能呀？并且中国的人口是面临着很多的短板。很多短板，这个家庭养不起，他工资还低啊，这是其中一个短板。 其中一个短板，你第一个短板你再怎么扶，你再怎么补好，你第一个能够补好，你其他的短板你没有补上，是那种是没用的呀。比如中国目前住房压力这么大，你政府你不可能把这个房价降得很低，降得很低的话，那么中国金融市场整个破产。中国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值是 GDP 的4.1倍，美国是1.48倍，日本是2.3倍。如果中国要把这个房价降下来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经济、地方财经啊都崩溃的话，那生育率下降，所以中国房价这个短板你很难补上。然后中国的就业，中国你年轻人的失业率是不断提高，也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你既是个很大短板，他工作都没有了，他怎么生孩子呀？并且中国的结婚数急剧的下降，这个一方面是由于育龄人口的减少，一方面是因为大家根本就不愿意结婚啊，结婚意愿的下降。中国的抽婚年龄结婚数，2013年的2386万，减少到2020年的1229万，从2013年到2020年这7年时间，中国的抽婚数减少一半。尤其是这个二十岁到二十四岁结婚年龄，这个结婚数，从这个2011年的953万下降到2020年的303万，下降2%，结婚数才几只是减少，根本就不结婚了，并且婚育年龄才推迟，这是个很大的短板。并且中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短板，是中国的工资收入占 GDP 比例太低了。中国的特色智能可支配收入，像美国是80%，一般发达国家一般是占60%到80%，美国80%，中国只有43%。中国的可支配收入这么低，那么就意味着根本就养不起两个小孩呀，养不起小孩你要改革呀，这是最大短板。你把这个短板一改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经过的分配制度要彻底改革的话，那么对中国的整体经济社会巨大的影响。所以中国有很多很多短板。你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千疮百孔，有很多的短板，很多的窟窿。如果你配面的华夏补上了，即便能够补上，其他短板你补不过来，你生育率很难提高呀。
是，根据您的研究观察，历史上各国有过鼓励生育成功的先例吗？
美国比较成功，在中国很难复制呀。美国的话，生育率在1960年的快速下降。美国的76年的生育率是1.74，那必须怎么办呀？那卡特政府就召开五次会议来强化家庭，因为这美国的家庭出问题了，尤其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出台的一系列的这个保守派这个政策，将美国的这个民众的这个保守化，然后宗教力量的崛起复兴，导致大家的生育意愿提高，然后就美国的离婚率下降，生育意愿提高，并且小政府大家庭改革，然后这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啊，这个文化呀、宗教方面的改革，到美国的生育率从1976年的1.74提高到1989年的2.0，然后一直到这个2007年一直在稳定到2.1，就是这个由于美国在这个89年到07年生育一直在稳定，是2.0到2.1，欧洲后面到零七年是1.5左右，然后日本是1.3左右。那美国的生育率这么比欧洲、日本高的话，那么就奠定了美国的现在经济活力啊，超过这个日本跟欧洲的这个人口学基础。但是美国在2010年之后，一方面是由于这个金融危机，一方面是由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奥巴马总统出台一系列这个自由主义的一个政策，导致美国的生育啊不断下降，现在到2020年是1.64了，那就是美国也面临很严重的人口危机。然后还有一个成功的话，就是俄罗斯。像俄罗斯的话，应该是除了美国以外，人口政策最成功的是俄罗斯。解体之后，它的生育率不断下降，那是雪崩。它的1999年的生育率是1.16，比中国目前稍微高一点。然后它通过普京政府上台之后的，将人口问题作为这个头等大事，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政策，比如说设定母亲基金呀。给妇女发一些补助呀，住房优惠啊，还有这个由政府提供产假，还有这个产假期间，然后由政府支付经费，等于是企业不用负担，所以企业却不歧视女员工，并且应该保留这个女员工的岗位。然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也花了很多钱，这是一个系统性的政策，也不像中国目前提议的只是发钱，这一个的。俄罗斯是补短板，是补很多短板，不同很多短板的话是有效果的。它的生育率提高到2015年提高到1.78， 但是由于他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啊，导致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然后这个经济下滑，这个油价也没上来，然后导致俄罗斯经济主体它的声誉下降，好像现在应该可能只有1.4-1.5亿左右了。
您刚才提到历史上的确有鼓励生育成功的例子，中国是否可以复制？
美国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它的宗教回归啊，中国不可能宗教回归啊，宗教在中国是很敏感的一个问题啊。像俄罗斯的生育提高也是与它的宗教回归啊，来回归到它的宗教的传统，但中国没有呀。中国一方面，中国不是以前就没有这个宗教，然后中国的信仰是这个儒家传统，儒家传统的话，中国的祠堂宗祠已经配菜了，中国的祖坟现在也不准搞祖坟了，哎，都挖了，埋的都挖，一直挖出来。中国又没有祠堂，传统的生育文化的小的那个祖坟呀、祠堂呀都没有了。五四运动以来，大跃进呀，还有文革呀，这个对中国的生育文化造成一个很大的摧残，中国很难恢复。
任泽平印钱生娃的说法一度冲上微博热搜，不仅是网友有质疑，中国有官媒色彩的媒体也看不下去，称他哗众取宠，缺乏经济学常识。您的观点？
所以他有没有经济学，打着经济学家不一定等一等经济，可能他等某一点呀，尤其在能够真的是一个很系统的，还需要一个很系统的研究的，他根本就没有研究呀，他哪里研究，他连人科学的基本观念都不懂，所以他得出了10年出生5000万的这个荒唐的这个预测呀，怎么可能达到5000万呀？目前每年都出生800万，你每年进口还会下降，这个每年都出生500万是个什么概念？并且育龄妇女才急剧减少，他是想当然，他根本就没有预算，他也没有这个测算的能力。
感谢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依法带娃，中国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到国事。2022年元月一号，中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开始正式实施。促进法倡导依法带娃，要求家长在家庭教育中负起亲自养育的责任，呼吁学校减轻青少年学业负担，指导家庭教育机构在必要的时候对不合格家长进行训诫和批评教育。但是该法律细节模糊，而且不具法律意义上的强制约束力。分析人士指出，新法体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改造社会和推行道德运动的企图。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2022年1月1号，中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开始正式实施。在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为此制作的一档节目中，主持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继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和新版未成年人保护法之后又一部教育领域的重磅法规，也是中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如主持人所言，中国关于教育的法律法规已经范围甚广，涵盖教育领域各方面。此次出台新的家庭教育法，意图在于促进家庭教育，进行指引和赋能。对于不合格的家长，除了训诫和辅导，几乎不涉及任何惩罚措施。长期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告诉美国之音说，
家庭教育促进法这个已经这个实施，虽然明确家长将依法带娃，但是从整体的这个法律的落实情况来看，确实有可能出现家庭教育促进法只是一个倡导，而不是带有刚性约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位于美国的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认为，颁布新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想在中国推行一种新的社会和新的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青少年的教育在世界各国都是非常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那其中一部分就是父母的责任，父母到底在青少年的行为中啊，在教育中要起多大的作用，扮演什么的角色，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三章第26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监督管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课外培训负担。这是今年夏天以来，中国政府为了重拳出击课外培训行业制定的双减新规之后，该政策被正式写入法律条文。双减政策已经持续半年多，中国政府明确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所有学前到高中教育辅导企业统一登记为非盈利性机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大批培训机构倒闭裁员，但是这并未缓解中国家长的鸡娃焦虑。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赵女士这样告诉美国之音，
非常焦虑，经常焦虑，不是一直持续，但时不时的会焦虑，尤其现在快期末考试了，焦虑感就又开始又开始焦虑了。
赵女士的女儿今年初中一年级，平时成绩还不错，女儿学校的数学课根据学生的成绩把学生分为三档，数一、数二和数三。赵女士的女儿数学学得还不错，被分到考试压轴题都能答出来的数三那一档，也就是学得最好的那个档次。
当然她这其实也是好，是为了就是因材施教，能让老师在课堂上充分的，别让有的同学饿着，有的同学就是吃不饱。但是你这种的，他们这种还是让人也是有点压力，而且现在那个压力就是焦虑，也是咱们不是好多地方都说那个中考现在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有50%可能都要分流出去，上不了普通高中，让你上不了大学，这个对未来的这种反正担忧吧，我不知道他能做什么如果不上大学，所以好像上大学还是我心目中他应该走的路，所以就得不停地督促孩子，反正成为一个被孩子讨厌的妈妈。
赵女士告诉美国之音，双减政策下来之后，总的来说补课的人确实更少了，但是对于一些不把孩子送入顶尖大学不死心的家长们来说，偷偷传小班成了他们的解决方法。以前是五六个孩子传一个小班补习，现在变成了最多两个人。一些家长手机里存了之前补习老师的电话，私下沟通之后继续高价请老师给孩子上课。
对，我觉得这些政策法律肯定他那个起初他的心我觉得肯定都是好的，但是就实施起来怎么能做到就不知道了。哎呀，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教育在中国就这么复杂呢哈，也是家长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开始也说什么我不在乎这个，但是你只要进入了这个系统，你慢慢的就不可能不在乎。
另一位家住在北京市丰台区的李女士，儿子还没到上小学的年纪，但是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不打算以后像其他家长那样鸡娃，而是看孩子自己适合做什么。
双减这个问题呢，当然我觉得是好的，就我跟周围的人呢也是聊到说，比如现在孩子只能在那个小学完成作业，然后就是说回家没什么太多的作业了，不往家带了，就还行吧。未来到底孩子做啥我其实无所谓，我觉得去职高或者说上大学都无所谓，就如果他不是学习这块料，你何必逼他呢？
李女士不觉得儿子长大了当蓝领工人是个问题，因为她觉得很多白领其实找工作也很困难，还不如有个养活自己的技能。作为80后，她觉得自己这辈人当年找工作还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形势已经越来越困难。
但是我觉得下一代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啦，哪那么容易赚到钱啊，哪那么容易说啊可创业啊什么的，这很难的。但你说现在年轻人他能赚多少钱啊，到最后不是还是得靠家里买房子啊或怎么样吗？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新浪微博账号下面，1月2号发布的关于依法带娃的帖引来了2000多条评论，完全成了大型翻车现场。大部分网友嘲笑新法完全是在说空话，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很多网友甚至表示，这种法律令他们本来就低迷的生娃意愿越发的直线下降。一位网友说，有什么意义， 都是一些大话概念，没有处罚规定。另一位网友说，现在的政策是左一个右一个，能真正深入基层调研完出台适合老百姓的政策少之又少，永远都是屁股决定脑袋。在新浪微博央视网的账号下，也有很多网友就此表示，和生育孩子相比，还是自己的幸福感更重要。一位叫钢筋姜饼人的网友留言说，不婚不育比啥都安全，当社畜就够累了，没有精力再结婚生孩子养孩子，搞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另一位网友说，只要不结婚，婚姻法和教育法就管不到。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网友讽刺当今社会连劳动法都无法保证实施，996问题不解决的话，养育孩子已经是非常辛苦，不能苛求家长太多。一位叫切切切青椒丝的网友说，企业以及单位能先做到带娃员工弹性打卡吗？上班和娃上学时间一样，送了娃就没法打卡，要打卡又要送娃，就得拖着娃天蒙蒙亮就出门奔波。国家能落实一些政策到具体细节上吗？教育专家熊丙奇评论说，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目的之一是用法律的方法把之前的很多政策正规化。
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家长要亲自养育，增强这个亲子陪伴，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就需要政府部门要创造这个家长父母监护人能够亲自养育亲自陪伴这个孩子的这个环境。
杨建立对美国之音说，既然毫无约束力，那家庭教育促进法就只是流于形式，
所以这个是根本没办法执行那个法律，所以他必须在一开始的那种目标中往后后退，到最后成了一个训诫，这个训诫就更不知道怎么执行了。那么一个警察就比父母更懂得怎么教育孩子吗？这肯定不是。所以就使得这个法律啊就很不像一个法律，没法执行。
他认为这部新法说到底是为了体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推动新道德运动的目的。
对，我觉得他肯定是想用法律的方法来把他提的很多政策给正规化。再一个呢，也就是这个立法系统啊，也在习近平的这个政策之下想急于表现啊，因为习近平呢很显然要改造这个社会有很大的企图心。所以呢，那这个制定法律方面呢，当然就是在教育孩子方面还有所表现。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春运冬奥迫在眉睫，疫情却扑而不灭，天津启动第二轮全员普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春运即将启动，而北京冬奥会又将开幕的关键时刻，中国各地的新冠疫情却扑而不灭，让中央和地方当局都伤透了脑筋。在遭奥米克戎变异毒株攻陷的天津市，由于疫情还在扩大中，并且已经有返乡大学生将奥米克戎毒株携带传播到河南省安阳市和辽宁省沈阳市的报道，市政府宣布星期三启动全市范围的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天津市全部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星期三被下令下午放假半天，配合各区防控指挥部和街道社区的统筹组织安排，参与全市范围的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而路透社引述财经专家的话说，中国为扑灭疫情而采取的严格管控措施，有可能进一步升高防疫的经济代价。新冠疫情2019年年底最早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被发现，随后迅速传播到中国和世界各地。中国政府随后实施对病毒和疫情零容忍的政策，虽然代价高昂，却得以将确诊病例压缩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中国近期在西安、河南、天津等地出现的疫情反弹，看似来势汹汹，但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疫情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不过由于奥米克戎变异毒株传播速度快，隐蔽性高，穿透力强，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零容忍政策应对奥米克戎能否奏效，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此外， 由于北京冬奥会2月4号即将开幕，中国传统的春节临近，全国性大规模春运下周一即将开始。奥密克戎能否像之前的德尔塔一样被中国的零容忍政策管控住，也引人注目。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日本汽车制造商丰田公司在天津的一家合资工厂，由于供应商受到天津首轮全员核酸检测的影响，已经从星期一起停产。一旦接获政府的指示以及当地社区和供应商的安全得到确认和保证，我们就计划恢复运作，丰田公司向路透社提供的一份声明指出。天津距离北京大约只有100公里，乘坐高铁30分钟就到，因此天津市政府出台一系列严格的旅行限制，力求不让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传往北京，特别不能因此而影响即将举行的冬奥会的相关赛程。北京冬奥会组委会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曾向媒体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北京还没有采取封城措施的必要，但是如果闭环内发生聚集性规模疫情，就肯定会影响赛事赛程，我们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星期二0时至24时，中国大陆全境共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2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5例，本土病例166例，本土病例比前一天的110例多出56例。在本土新增的166例确诊病例中，陕西省8例，全在西安市，广东省7例，全在深圳市，河南省118例，其中许昌市41例，郑州市12例，而前一天只发现2例的安阳市却一下子增加65例，天津市则增加33例，比前一天的10例又多出23例。天津尚未封城，即将举办冬奥会的北京目前也未计划封城，但是至少出现2例源自天津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病例的河南省安阳市却从星期一开始实施封城。安阳市政府要求全市550万居民从星期一开始在家隔离，全员普筛期间足不出户，机动车也不能上路行驶，所有商店都必须关门停业，只有那些出售生活必需品的商店除外。中国目前共有3座城市处于封城管控之中，他们是陕西省西安市以及河南省的禹州市和安阳市，被严令足不出户的民众至少有2000万人。河南也是中国第一个同时面对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双重挑战的省份。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近日在疫情严重的陕西和河南调研，他也曾去了面临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双重冲击的河南省安阳市。孙春兰要求安阳市面对传播快、传染力强的奥密克戎毒株，进一步提高核酸检测、流调排查的效率，采取严格的社会面管控措施，尽快阻断传播途径，严防疫情外溢扩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由于中国政府为了防堵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很可能采取进一步的封控措施，高盛的分析师在一番公告中已经将中国2022年经济成长预期从原先的 4.8% 下调到 4.3%， 理由是更趋严厉的封控措施加剧了经济代价。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也表示，他们对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展望也有下修的风险，因为奥密克戎在中国对病毒零容忍战略下意味着更高的代价而不是收益。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截止星期二，中国大陆全境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04189例，累计死亡4636人。
北京冬奥会逼近，中方叫停6个中美航线航班。在近期乘客检测新冠病毒阳性增加的情况下，中国当局元月12号再下令暂停6个美国往返中国的航班，令今年取消的航班达70个，造成两国之间的航空旅行极度紧张。
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民航当局表示，从1月24日起将暂停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两班从旧金山飞往上海的航班， 在最近的一个航班上有七名乘客检测阳性。此外，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有四班从洛杉矶飞往广州的航班从1月31日起暂停。这些举动将严重影响2月份的返程旅客。在新一轮暂停航班前，往返两国之间的航班已经比大流疫爆发前大幅度减少，从原来的每周100多个航班减少到每周20个航班。飞行这条航线的美国航空公司有三家，中国有四家。与此同时，中国也暂停了其他国家飞往中国的航班。周三，中国一共暂停六个从法国和加拿大飞往中国的航班。另据美联社报道，美利坚航空公司星期二说，一月下旬和二月上旬的六个达拉斯飞往上海的航班被中国方面取消。美联航说，被迫取消一月下旬的六班从旧金山飞往上海的航班。达美航空公司表示，上周取消了一班航班，这个星期五的另一班飞往上海的航班也被取消。报道说，代表美国旅客及货运航空公司的美国航空运输协会说，该协会曾与美国和中国政府官员讨论此事，希望找到最低限度影响旅客行程的方法。报道说，美国拜登政府还没有就更多的航班被取消立刻发表评论。中国再次取消航班，是美中两国在国际航班以及设法防止病毒扩散的规定上持续分歧的最新发展。随着北京冬奥会2月4日开幕临近，在最新一轮疫情爆发后，中国对旅行的限制不断收紧。中国一直限制飞往中国的航班只能搭载 75% 的客量，并要求乘客在乘机前和抵达后都做检测。如果有乘客抵达后检测阳性，则航空公司可能根据阳性检测的数量被迫取消2到4班的航班。路透社的报道还说，中国采取的清零防疫政策虽然有效地控制了新冠病毒在中国的大范围传播，但随着当局全力扑灭疫情反复，也令中国更容易受到经济活动进一步被打断的影响。报道说，中国几乎对旅客封锁了国门，切断了绝大部分飞往中国的国际航班。目前仅有每周约200个航班，仅是疫情前的 2%， 包括在海外试图返家的中国公民在内的国际旅客不得不购买昂贵而有限的机票，如果还能够买到机票的话。
避免被监视，荷兰奥委会建议冬奥会选手不带手机进中国。荷兰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据信紧急呼吁参与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荷兰选手和随行工作人员不要将个人手机和电脑带进中国，以免个人的通话和上网信息被中国当局监视。至少有30名荷兰选手将出席下个月的北京冬季奥运会，速滑是他们的传统强项。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荷兰报刊星期二援引消息人士们的话说，作为应对中国政府监控人员干预的一项措施，荷兰奥林匹克委员会计划向出席北京冬奥会的荷兰代表团成员分发未使用过的电子通信装置，供他们在中国停留期间使用。报道引述荷兰奥林匹克委员会发言人的话说，这项网络安全措施是针对运动员下个月北京之行所做的风险评估的一部分。这位发言人说，网络安全的重要性这些年来不断加大，但中国对外完全封闭了互联网，这使得该问题在变得更加突出。中共当局一直在强化网络防火墙的功能，阻止中国民众接入在国际上广受欢迎但被当局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网站、短信发送软件。上个月，国际奥委会通过向美国之音确认，中国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主办方， 将遵守承诺，允许运动员及得到认证的外国媒体在奥林匹克村比赛及非比赛场所以及签订合同的媒体酒店等处所自由获取网络服务。不过，设在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资深中国研究员戴安林对美国之音说，运动员使用中国提供的不受限制的无线上网服务时会冒一些风险，因为他们的网上活动容易受到当局监视。
台湾 F-16V 战机失事坠海，飞行员生死未卜。台湾空军一架 F-16V 战机周二1月11号在嘉义外海执行训练任务时坠海，当时飞行员偏离航线后靶场辅导因飞官座舱麦克风出现持续被按压的异常而无法立即透过无线电通讯警示。分析人士研判，该战机在进行大角度模拟对地炸射时，可能因为鸟击而导致飞行员来不及反应，或是在跟随另一架掌机时因产生错觉而发生坠海意外。美国之音杨安台北报道。
从中台湾嘉义空军基地起飞的一架 F-16V 单座战机于1月11日下午发生坠海意外，这是 F-16 战机在台湾服役逾20年来第九次失事所折损的第八架战机，也是去年11月以来新型 F-16V 战斗机联队成军后首次坠机事件。台湾空军四联队的两架 F-16V 战机1月11日下午2点54分自嘉义基地起飞至嘉义外海的水西靶场执行基本对地炸射训练，当天下午的能见度约为7里1000尺西云，符合训练科目的天候标准。不过下午3点23分时，2号僚机于水西靶场靶标北面约100公尺处突然呈现大角度向下快速坠海。失事飞行员为第四联队第21作战队的上尉飞行官陈毅，去年3月才任职，飞行总时数为321小时又50分钟，其中包括60小时又5分钟的 F-16V 机型飞行时数。至于失事飞机机龄24年，出厂迄今无重大故障，仅在去年9月因飞行前检查开车作业时，主起落架意外收上造成飞机倾损，修复后各项战演训状况都未曾出现任何问题。台湾空军、海巡署、消防队等相关单位获知失事消息后即刻进行搜救，并在疑似坠海处发现大片油污。行政院国家搜救指挥中心于1月12日上午确认寻获飞机本体残骸，但未发现飞行员。台湾空军督察长柳慧谦少将在记者会上指出，战机失事坠海前正在执行以照相枪模拟20度大角度的对地炸射攻击。他说，现场靶情室、空中掌机等都没有看到飞官跳伞逃生，也没听见无线电呼叫，目前不排除机务、人为或天候等都是战机失事原因。空军也已通令进行天安一号特检，并暂停所有 F-16 战机的战演训任务。柳慧谦说，靶场的飞行辅导室在飞机到达该训练科目的最低高度时，都会透过无线电提醒飞行员。当时战机失事前，飞行辅导室曾经试图透过无线电警示，但飞行员可能持续按压到无线电的麦克风，导致无法正常收发话。柳慧谦说，
无线电如果麦克被压住这种情况之下，事实上是不正常的，没有一个飞行员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这个部分还要透过那个搜救之后的所得还有各方面的调查的情况该做确认。
台湾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飞行员会常按无线电的麦克风，可能就是机务出现异常，只是来不及讲出到底是遇到什么问题。张延廷研判，飞行员可能已经察觉到飞机的异常问题，所以按下无线电的麦克风，可是战机在执行大角度俯冲时速度太快，让他来不及说话就坠海了。又或者飞官过于紧张，思绪陷入一片空白，全身肌肉紧绷，或一时间说不出口是什么问题。张延廷说，
吸鸟的可能性高，不能排除，海鸟多，鸟都在觅食嘛，俯冲的时候鸟会受惊吓，惊吓就会飞，飞起来的时候就可能吸到鸟，我还要再分析到底是什么事情的时候，飞机就撞海了。
张延廷表示，飞机一旦熄鸟，就应该立刻把油门推到最大，并急拉机身以争取高度，而不应该继续俯冲，届时发动机可能因为熄鸟而绞住，如果战机的动力还能维持，就应就近尽快降落，如果战机已失去动力，飞行员只能当机立断，立刻弃机并跳伞逃生。 空军前飞行教官于浩伟则研判，飞行员可能产生科室错觉，在失事当下迷失方向。他说，飞行员在飞行中只要有低头检视或回头查看等头部动作，会很容易迷失方向，发生科室错觉。因为人的内耳前庭有三个互相垂直的半规管，分别传递倾斜、俯仰、滚转等三轴的空间定向讯息。当飞行操控中开始加速时，飞行员的头部若未保持固定，他内耳半规管所传递的讯息就很容易受到头部移动的干扰，而产生三轴的空间迷向。于浩伟告诉美国之音，飞机与俯冲时大概会产生四个 G 力，他研判该僚机飞行员可能在还有 G 力时就急着抬头去找另一架掌机，因此产生了科室错觉。于浩伟说，
像我们比较飞有经验的话，我会马上看状态仪，我们飞机里面有个叫姿态仪，你还可以保证一般人将来经验不足啊，他会相信自己的感觉。飞机倒过来的时候，你往上带的是向下俯冲，所以变大角度就下来了，那下来就冲下就没有，因为那高度都很低。
F-16V 战机机队承担的是台湾未来的空防主力。台湾空军以凤展专案耗资新台币1100亿元，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台湾具官方背景的汉翔公司联手，将141架 F-16AB 型升级为 F-16V。 空军另以凤翔专案编列新台币2500亿元，同步向美国采购66架全新的 F-16V， 预计2026年可全数完成交机。台湾空军在2026年后将拥有超过200架的 F-16V， 并组成全世界 F-16V 架次最高的机队。去年11月18日，台湾空军成立全球第一支 F-16V 作战机队，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等人还隆重出席接装典礼。蔡英文当时致辞表示， F-16V 接装不仅是台湾空军历史的新页，更有三个重要的意义。一是台美友谊再进展，双方的国防工业合作也代表伙伴关系的坚定承诺；二是航太科技的再提升，台湾在强化国防的同时也培养出自己的人才并提升产业能量；第三个意义是国防战力更坚强， F-16V 强化了战机的逆中性、远距侦知，其视距外作战能力和性能的大幅提升，更能因应现代战争形态。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年半，香港政府重推基本法23条国安本地立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月12日表示，特区政府全力推动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本地立法工作，力争在6月前提出立法的大框架供社会讨论。在中共操控下产生的由爱国者组成的香港新一届立法会周三举行首次会议及行政长官答问会。在答问期间，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曾作为港府保安局长力推23条立法但失败的亲中议员叶刘淑仪提问关注政府何时能提交基本法23条立法的草案。林郑月娥回应称，基本法23条立法是特区政府的限制职能，不能再拖，保安局局长已经全力投入相关工作。当局稍早前提出要在本届政府任内，希望在6月前提出立法的大框架供社会讨论，不过他个人认为要在本届政府任内三读通过条例有难度。英国卫报报道说，林郑月娥没有详谈有关23条本地立法中将会列出哪些罪行。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明确列出了叛国、分裂、煽动叛乱、盗取国家机密等几项主要罪名。基本法第23条还禁止外国政治组织在香港从事政治活动，或与香港本地的政治团体有任何关系。在香港2019年6月爆发历时半年多的全民反送中争取民主的抗争活动后，北京2020年6月底在香港强行推动实施国安法，列出了分裂国家、勾结境外势力、颠覆政权和恐怖主义等概念宽泛的犯罪行为。 北京和林郑月娥都称国安法有必要，因为香港长期以来无法通过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本地法律。国安法生效后，港府利用此法对民主派和异议人士进行迫害，目前已经拘捕和起诉了150多位民主人士和新闻记者等，大批香港居民被迫离开香港。法新社报道说，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彻底颠覆了香港一国两制的原则，使香港变成了跟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大陆一样的地方。许多西方国家为此为香港和中国大陆实施广泛制裁。
日本舰艇十个月内两度驶进中国控制的南中国海岛礁。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艇过去十个月至少有两次前往南中国海，并在由中国控制的南沙群岛岛礁的毗邻海域航行。立场保守的读卖新闻指出，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此举旨在执行自由航行的巡逻任务，同时吓阻中国。自由航行是美国根据国际法在国际水域主张和倡导的一种权利，旨在反制某些国家没有法理基础或过度的主权伸索和主张。因此美国的舰艇常常不顾北京的反对和抗议，驶入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南沙和西沙群岛部分岛礁12海里以内，以表明立场。近年来，美国的一些盟友也开始响应美国的号召，在南中国海执行自由航行的巡逻任务。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日本政府消息人士向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始于去年三月。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驱逐舰在中国控制的至少一座南沙群岛岛礁的毗邻海域穿行。中国声称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并曾在南沙群岛海域填海造岛，同时将这些人工岛视为其领土，并主张这些岛礁周边12海里水域为其领海，禁止其他国家船只驶入。美国不承认中国声称的在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也不承认中国控制的岛礁周边12海里水域为其领海。因此美国舰艇在执行自由航行任务时常常进入这些岛礁的12海里水域，也因此常常遭到中方的抨击和抗议。美国的这一主张并不完全仅针对中国，美国海军舰艇也曾进入越南等国的南中国海控制岛礁的周边12海里水域。南沙群岛岛礁12海里之外的12海里则被称为毗邻海域。根据国际法，外国船只有权在毗邻海域航行。根据日媒的报道，去年八月另有一艘日本海自的舰艇前往南沙群岛，在中国控制的一座岛礁的毗邻海域穿行。据报道，两艘穿越毗邻海域的日本舰艇中有一艘就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该舰去年曾经参与了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越南以及法国等国海军的一系列联合军事演习。中国政府尚未对媒体的相关报道做出公开的评论，既未说明日方舰艇是否遭到中方舰艇的监视或驱离，又未透露中方是否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交涉。
最近的一系列迹象显示，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角色和使命开始大幅演变。在上星期刚刚结束的美日外长加防长会议上，日本对加强日美军事联盟、应对台海地区的军事威胁做出了新的重要承诺，包括美日设施的联合使用、 扩大、重组对美军的支持，以及加强自卫队在日本南西群岛等地区的战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在会后发布的会议概要中说，日本将大幅度的增加防卫能力，并说美国和日本都对日本在角色、任务和能力的演变以及联合规划工作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表示欢迎。此外，针对人们广为所关注的两国拟议制定应对紧急事态的共同计划，联合文件明确指出，乐见取得切实进展。鉴于美军对中国武力犯台的任何有效反击都离不开日本自卫队的支持，包括全面使用台海附近的日本岛屿，美国近年来一直强烈期待日本携手共同应对台海冲突，但对日本来说，这也意味着暂时日本这些岛屿可能会遭到中国的袭击。长期以来，中日两国虽然因历史和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主权争端等问题时有摩擦，但是在中国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上，日本一贯谨言慎行，与美军针对台湾防御的合作常常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最近的一系列迹象显示，随着中国对台动武威胁不断升级，日本正在加速推进中国极为忌讳的日美军事一体化。日本去年7月公布的防卫白皮书首度将台湾从阐述中国军事的章节中抽出独立成篇。白皮书特别强调，中国军队近年来在台海周边越发活跃，称台湾局势稳定对日本的安全保障当然非常重要。就在同一个月，副首相兼财相麻生太郎在出席一个众议院会议时说，中国如果侵攻台湾的话，日本政府将认定这是安全保障相关法所规定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上月更是公开表示，日本和美国不会对中国武装攻击台湾袖手旁观。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去年的一篇分析说，日本的菅义伟政府上台以后，对中国的政策开始进行调整与变化，根本转变了安倍执政后期所确立的缓和中日关系的政策立场，包括在台海政策上采取了进一步介入台海事务的行为。而这一政策转变的大背景是，日本国内政治近年来进一步右倾化，使中国发展为日本最大的现实威胁。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去年6月的一份民调显示，在这次调查中的17个发达经济体中，日本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比例最高，多达 88%， 比美国还高出十几个百分点。美国空军的情报官员瑞安·阿什利最近撰文说，日本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贯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比美国更加模糊的立场，政府甚至常常压制内部有关力挺台湾的任何公开声明，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考虑置于地缘政治之上。然而，目前东京的对台战略正在开始发生变化，而这是目前台海安全重要事态的最重要的发展。日本政治和安全专家阿什利在防务事务论坛《延上战争》上发表的文章说，日本现在越来越多地表示，他们希望将台湾做一个民主国家来保护，包括加入对台湾的军事防御。他甚至认为，与最近宣布的美澳潜艇协议相比，日本的转变可能让中国在短期内更加痛心。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黑考特说，日本虽然早已将台湾问题纳入周边有事范畴，但是以前并没有就此做出具体行动方案。从这个角度来说，日美针对台湾紧急事态制定联合行动计划草案是一项新的进展。这位中国和日本问题专家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国一旦卷入台海冲突的情况下，美军几乎肯定会以日本为基地行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军事规划者几乎肯定早就认识到，任何与台湾的军事冲突都不可避免的会成为与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冲突。 然而他说
However, what Japan has been doing in recent years has, I think, complicated Chinese military planning somewhat since Japan has...
日本近年来的所作所为使中国的军事计划变得更为复杂，因为日本正在积极讨论是否应具备日本所称的对地基地攻击能力。在日本认为其海空目标受到打击的情况下，具备像远程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战斗轰炸机等等反击能力。不过在另一方面，美国空军的阿什利也指出，尽管东京表示愿意力挺台湾，但是日本针对台湾的安全或者是外交政策不太可能发生正式的变化。印第安纳大学东亚国际关系系副教授李亚旦也指出，尽管日本领导人在2021年就台湾问题高调多次发表声明，但是最近的事态并未表明日本的官方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对美国之音说，在评估日本政府的立场时，仔细区分以官员政府身份发言的个人和非官方的言论至关重要，后者可能仍然很重要，但是不一定反映日本的官方立场或政策。李亚旦说，虽然在过去一年里，日本对台海和平与稳定的担忧明显趋于主流化，但是与日本以外的一些人声称相反，日本政府从未公开预先承诺在发生两岸冲突时采取任何特定的行动。军事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现在所面对的不仅是日本的言辞，而是其积极参与与美国及其盟国针对中国武力威胁台湾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日本媒体去年曾经披露说，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已经制定了一项设想在台湾出现突发事态后两国联合作战的计划草案。此外，纽约时报上个月的一篇报道披露说，由于担忧台海冲突，日本在靠近台湾的石垣岛部署导弹发射器。石垣岛位于台湾以东，距台湾仅仅322公里，一旦北京武力攻打台湾，这里的反舰和防空系统理论上可以用来对付中国的军舰。南德公司高级研究员黑考特说，日本可能会大大削弱解放军进行监视、瞄准和打击的能力，同时中国又要努力保护自己用来征服台湾的资源免受日军的阻截和打击。
It does complicate it, but I would say, insofar as China was already preparing to fight the United States,
他说，所以我认为这确实让事情更加复杂化了。我想说的是，中国应对美国和台湾的挑战已经很难了，这只会让本来就非常困难的挑战更加困难。美国空军情报官员阿什里说，一个不仅愿意允许在其领土上进行战争，并愿意以自己的军队参战的日本，可以为华盛顿和台北的威慑努力提供决定性的优势。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称，网络威胁和太空竞赛正成为全球面临的新风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世界经济论坛星期二发表一份报告说，除了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外，网络威胁和太空竞赛正在成为全球经济面临的新风险。世界经济论坛基于对全球1000位专家和行业领导人进行的意见调查所做的全球风险评估报告说，新冠大流行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依然对世界构成重大威胁。新冠疫情迫使人们在家工作，随之带来的网上平台和设计数量的爆炸性增长也大大增加了网络安全风险。网络攻击正变得更加大胆，涉及范围更加广泛。另一方面，许多接受意见调查的人认为，网络安全威胁只是短期和中期的风险，这令全球风险评估报告的作者们感到忧虑，认为这是公司和政府的一个盲点。报告还说，太空发射技术的成本不断下降，导致公司和政府之间出现了一场新的太空竞赛。此外，许多国家正增强他们的太空项目，谋求提升自己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增进科研发展和商业利益。报告说，这些项目加大了太空轨道中出现拥挤、摩擦和碰撞的风险，可是世界缺乏解决太空分歧的管制办法。 世界经济论坛通常在达沃斯年度会议之前发表更新版的全球风险评估报告。因为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实体会议再次被取消，相关活动改为以视讯方式进行。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